但又这个笔迷印先举胜问的，为舌他，他可减，故有享用问。这是前边讲那个享用，汉舌到他那一法，他那一法还可以见到，这就是彼此享用。舌他他无提，汉舌到第二个法，第二个法的提不看见了。不看见了，这叫个什么门呢？这叫个才有这个阴险门。哦，舌他他不见嘛，才有这个相即门。说这一法就是那一法了。舌他他虽寸呢而不可见，这个有这一个门出来。汉舌到第一个法，汉舌到第二个法，汉舌到第二法。第二个法的体并没有消化了，还存在，还存在，但是不可看见，不可看见嘛，所以才叫过，才有这一个阴险门，故有阴险门。此三呢，有相舌而有，就是有那个背持相舌的这三个门。为门别故，因为这个法门有别嘛，所以相用再入一经，再入二经，护照这连着说三个门都搁这个阴险比迷相成门上说了，把前边两个门也讲到，说三个比喻出来，这不容易了解。这个相用啊，这个法门呢等于两个经护照，两个经护照，这个第一个镜子啊照的一汗射到第二个镜子的影子进去了，第二个镜子呢也汗射的有第一个镜子，背持相融，背持相融，背持相见，各个镜子体啊是各个镜子的体，各个镜子的相还是各个镜子里相，那么是两个镜嘛相照等于的。相即呢，水入波水相收，这个水起了波浪，波打哪哈来的呢？波有水起的，波就是水嘛，水已经变成波了，这个水即是波，相即，相即了，但是这一个水变成波了，水的体不存在了，而水的相也不看见了，只看见波的体，只看见波的相，叫做波水相收。那么你要是着观想呢，着观想，观想到波即是水的时候了，观想到波即是水，波的相没有了，因为它离开水没有波嘛，波的相是假的，波的相空掉，波的相空掉，它本来没有体，它以水为体，所以波的体也没有，相也没有，只有个水。但是你看到波那一方面呢，波把水汗水起来，波就是水的时候，水的体也不看见，水的相也不看见，只有波，就波水相收。这在讲到本门了，讲到阴险，这个笔迷阴险举证门，这如偏月相应啊，等于初八的月亮，初八的月亮一半明一半暗。一半明一半暗的时候，那个暗那一边的月亮体还在不在呢？还在，还存在，还存在，但是不看见。可他不看见呢，这就是阴了。看见了这一边月亮嘛，这个偏月就是看见这一片月了， 他是先生，先他叫想称，没有那一边阴的啊，那一半看不见的那个月，还显不出来这一半是个光明的月。没有这一边是个光明的月呢，还显不出来那个一半是个阴木的月，彼此还相称，叫做比迷阴相举称。由那个阴起来的月体显出来这个光明的一半的月体，这个道理还容易懂。那个由那个光明的体显出那个阴的体，成就那个阴的体，怎么样成就的？没有那一半光明的月，你怎么知道有那一半阴显的阴木的月呢？你知道那个阴木那一片月在哪儿呢？因为有这一片月在那放光明，你才知道跟那个光明那一半对到的就是那个阴木的那一半，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还成就那个阴的那个一半，这叫做比迷阴先相称的，把那个阴掀过来。还要先一啊啊六叫微喜门，六微喜相容安离门，由此舍他一切其舍，悲舍一果，悲舍一果，悲舍一然，我说这么这个问念不通了。悲舍一然，故有微喜相容。这个一切法互相舍，用那个互相舍来，这一个法舍那个一个法，他还能舍一切法。这个一切法是悲持互相舍，不是光这个第一个法能你舍一切法。那一切法每一个法都能以互舍，都能以互舍，他还不破坏他的本相，各个法还能以安离，这个玄妙就玄妙在这里，悲持相舍而并不破坏他的本相，还各个安离他的本位，这就是讲到这个第六门了。因为悲持相舍，一个法舍一切法嘛，它就变成很微细的相，很微细的相，不是那一个大的法也变成微细，因为它能一看是一切法，那个相都微细。把这个眼掀过来，还没有掀，没有掀，在那里。第七，帝王门，七。因陀罗王精进门，由胡舍重重，又入帝王无尽，帝王无尽故。这个帝王呢，这个讲的这个譬喻常常讲，是讲到这个化缘观的时候常常用这个大皮，他重重无尽无尽重重，非得用那个地主王来做皮喻，皮喻不来。他一个法还舍一切法，能舍就是能如，他还舍一切法，他还要如那个一切法，非用那个地主呢，他那个皮皮不来，就是这个一千个宝珠穿一个帝王，这一个宝珠啊，他能含舍999个宝珠，他能含舍，他就能入，因为第二个宝珠也能含舍，那么把这个第一个宝珠啊含舍到第二个里边去了。 韩奢进去了，他怎么出什么呢？他带的有999个猪影子带进去的，不是韩奢第一个猪，韩奢第一个猪那是为猪，还有他的叛女呢，还有个999个猪影子也韩奢进去。如此一二三四，这么互相韩奢，越奢第一重，第二重，第三重，重重无尽，那个猪影子算不清上了。第一重韩奢999很容易算，互相韩奢起来，第二重，第三重，第四重算不清楚，叫重重无尽和无尽重重。华严观里的境界就是这个样子，把这个音儿掀过来。第八陀室门，把陀室显法生现门，这个解一定要念现，现就是现悟，这个开悟的悟字讲，寄托到每一种实相上，就能显出那个一真法界之法来，你就能以生出来一个现悟，能以大开圆现。又记入帝王仪，讲到那个帝王，讲到第七门了，他把它结束一下，已经够玄够妙了，重重无尽，无尽重重嘛。所以用这个仪，这一个仪字就是结束了，那个玄奥，玄奥到帝王那个譬喻上来，如帝王们那个第七门呢，已经玄奥到了极点了。这再开这个第八门呢，随意即是一切无尽故，你随念一法，无非法界，这个法界是个什么样子，重重无尽，无尽重重的境界，你随便念一个法，就是念一粒微尘，这一粒微尘就是法界，念一个毫端，一个毫端就是法界，里边哪个境界都是重重无尽，无尽重重。要寄托一个实相上的那圣贤，就是前边讲到哪个地气，讲到帝王们，已经讲到重重无尽，无尽重重，哪个法界一直法界的境界已经讲完了，所以有个一。这与我们什么相干呢？法界的无尽重重无尽重重无尽，我们一问皆一劫，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开悟嘛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随处做观想，随处做观想啊，可能有一个时间可都碰着发光动地，就是可都碰着遇见这一桩事，你忽然间大彻大悟了，这是善终的，就是脚下的就是忽然大开圆现，就是圆融的显悟，你带到了，这就脱实显法。不然呢，一直法界观讲的再好，还是与我们不相干，我们的心还是个妄想心，一直法界的立体啊，还是与我们没有关涉。所以你要脱实显法，要随时随处来做这个观想，做的观想，那么你有时候碰到这一个法了，忽然间大开圆现，那个重重无尽无尽重重的那个帝王的境界显现了，那就你对了，你得到真实的化验观的利益了，就脱实显法生现，就是叫自己生现。第九世师门，九世师门，九世师别法一生门，世师这下边有解释啊，世师就是过去现在未来，都是按这个长时间算，叫长劫，劫就是时间嘛。长时间呢，过去还有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 现在呢，现在按常理来说也有个过去现在未来。在讲到这个未来的时间呢，还讲常理了，还有个过去现在未来，它一个一个场景怎么样再回一个过现未来，你拿我们现在一生怎么叫个现在法，就是我们今生今世，今生今世比方说是我们活到一百年，活到一百年的时候，那么已经活过几十岁了，甚至于到今天以前都叫过去，这是现在的过去。那么今天呢，今天是现在的现在，明天明天还未来，还有几十年要活到了，那都是未来的未来，现在的未来。如此你类推嘛，这个长劫有九世，短劫呢，短劫就现前一年，你心里动一个念头，动一个念头居住九世，这个九个世，可是这个九个世的发相啊是互相间隔的，不相同的，过去不是现在，现在不是未来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怎么叫现在？未来还没有生出来，这个法还没有来，怎么叫做现在？它是结法，结法可以一成，结法就不同就异嘛，异它互相成就，没有过去啊，怎么能叫个现在？没有现在，怎么能叫个未来呢？你那个名字你都接不清楚，所以说不是现在嘛才叫过去了，还没有生出来了，这个才叫未来，都是对着现在说的。那么他结法已成啊，这个世间上如同前边说大能容小，小能容大，光能容下，都是按空间说的。这一门啊，到了弟兄们是按时间性说，就是短节时长节，长节时短节容易懂了，短节时它一年时世事，就世事结法已成门，有上八门呢、啊，皆是说一，说一之法。即容此便能一，能一之事嘛，一而一能一互相圆融无碍，故有事事已成这一门的。这个说一的是前边讲那个八门之法，这个时间叫做能一，能一的一个法，他你讲法相他叫个不相应性法了。这个事无定体，依法上的时间它没有个一定的，什么东西叫个时间？没有，必须得寄托其他的一个法上，才能建立它的时间性。所以这个时间叫做能依，它依着前边那个九门的法，显出了它这个时间性出来。那么前边八个说一的法都讲完了嘛，都是互相融通无碍的。那么能一的时间呢，随着那个说一的融圆融的法呢，这个时间也圆融了，所以他一年能一舍多劫，多劫能舍一年，就是什么样圆融无碍。把这个一儿掀过来，下一课再讲。这个四学门讲了九门，今当第十门，叫诸盘门。看正论，是诸盘圆明地的门，以法为主，众法为盘，统统圆明具足一切，圆满光明具足一切功德。在下边解释，有法法皆然， 吾睡居其一啊，在边为住，连带怨气，边有攀升，故有竹盘门。这是将这个法界怨气，睡居一个法为主，连带着其他的法都为盘。那么你念到第二个法为主，其他的法连那个第一个那个主也变成盘。这个佛教的缘起啊，是佛教的一个根本哲理、哲学的道理。你要看那个佛学大辞典呢，查那个缘起两个字，按这个五教家讲呢，这个小乘教呢，他是讲一个缘起，缘什么起呢？就是一切法从缘生起的，从缘生起的，怎么生起的呢？从什么缘生起的呢？小乘教讲到有业感生起，你造了善业才有善善道，你造了恶业才有善恶道，那么这个六道才轮回不息，才受苦无穷。你要享受了生死吗？你得把这个业断掉。这是小乘教业感缘起。这个大乘的实教呢，叫做是八识缘起。这个业怎么会生出来的呢？业，小乘也讲啊，业有坏生的，迷坏了它就是造业嘛。这个坏就是我们的妄想心，这个妄想心呢，但是这个小乘教的呢，它只强调这个业的力量，没有还讲到这个坏。那么这个大乘实教呢，就要推论了，这个业打哪来的？业有坏生的，坏是个什么东西？坏就是我们的妄想心。妄想心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分成六个，小乘的六个，它的名字叫六个，实际它不分，还是一个妄想心，就是第六识。大乘的分成六个，那么这六个还是以第六意识为主了。第六意识又跟哪生的呢？第六意识有第七识，它执着我，一执着我嘛，这就出现造业。第七识又跟哪生的呢？有这个第八识生的。那么找到根源了，这叫个八识缘起。怎么样能以转凡成圣？怎么样子能以转小成大呢？你转八识成十字啊，把这八个字转过来成十个字位，你都成了大乘的圣人了，也就成了大乘的佛了，这叫做八识缘起。那么讲到宗教呢，叫做如来藏缘起，也叫真如缘起。这个第八识又到哪来的？第八识它是由这个真如随缘生出来的。那么一切众生都有个第八识，一切众生也都有个真如了。这个真如在众生份上，它不显，显不出来它的体，显不出它的相，显不出它的用，但是它确切有个真如的本体，它叫做变成如来藏。一切法都有如来藏缘起的。到了顿教来了，顿教来他不讲缘起，一切法唯一真相，不说这个，缘起也不说，性起也不说，那么于是呢，勉强说吧，叫做性起，唯一真相了。实际他也不详细解，这叫做顿教，勉强说叫性起。到了这个圆教来了。缘教呢就是兴起了，兴起不爱缘起，叫做法界缘起。法界就是性，法性 由法性而缘起的，叫做法界缘起。怎么样缘起呢？没有时间性，没有空间性。要缘起啊，一切缘起，互为因，互为缘。因就是个主，缘就是个判。以法为主因，众法为判缘。这叫以法为主，众法为判；以法为因，众法为缘。互相为因缘，这个样子缘起的。那个太虚大师呢，他对于这个西洋的这个哲学他很留意，这个西洋的哲学也研究这个一切法打哪儿生出来的，比方这世界打哪儿生的，这个人打哪儿生的，也在那儿研究，也在那儿推论，这就属于哲学方面。哲学方面呢，那么最普通的呢，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。这人打哪儿来的？是猴子来的，以猴子变的。那么猴子打哪儿来的？他也没有讲。最奇怪的，怎么那一个猴子变成人以后，永远这个猴子没有再变人呢？所以讲他自己讲的时候，没有人跟他辩论，有人跟他辩论，他自己也讲不通。可是这个哲学家的西洋哲学家呢，他是第二代的哲学家，从那边头一代的时候给他推翻，他不给他推翻呢，他不能建立他的哲学的理论，他是时时刻刻进步的。太虚大师啊，他不是懂英文呢、啊，他英文的原论文他看不懂嘛，翻译到中国来的他都要看，翻译成汉语他都要看。都要看呢，太虚大师接触过在这个法界缘起啊，等于那个西洋哲学的这个成化论，成就是片面，这个平面这一成，怎么样进化的？不是由时间速度来的，要进化一起进化。他说这个道理呢，哲学西洋的哲学进到成化论呢，等于我们的法界缘起，类似，还不等于，叫类似，仿佛我们讲的法界缘起，实际没有法界缘起讲得好。所以这个以法为主，众法为判，叫做法界缘起，是佛教的最高的哲学。你们诸位同学了，一定要精神的研究，才能够了解他这个精神的道理。你不讲究这个以法为主，众法为判呢，那么你这个处处都生障碍。譬如我们办这个学校，道院就是个主，是我发起的，我到现在还是个主讲，我的课是个主要的课程。诸位同学的也是冲着道院来跟道院学点佛法的，我当然是个主，你们同学就是为判，这叫判理。这个样子就主永远为主，判永远为判。将来你们同学的不会学这个法师吗？你哪一个学这个法师，哪一个去办个佛学院，你不变成个主吗？你这个片变成主，那么你找了一班学生不是个判吗？那还是离开这个讲堂，那另外说了，他不是这样讲。就现在不懂，你要是没有诸位同学的，光我这个主跟着讲，讲个啥？我这个主不成主啊！这么叫个主，对着判律说才叫个主人。没有判律，以这个主的名字建立不起来。那么判律很重要了，判律重要，那个主就是重要的意思。那么你们同学的这个判律不变成主了吗？我反而变成个判律，没有你们我这个主不成吗？可谁念以法为主，众法为判？既然同学的都算主人了，哪一个同学的都是主人？ 其他的都算叛逆。不要离开这个疆场，不要等到后来你们班副学院变主任，现在你就是个主任。这是讲课，讲这个还有事务方面呢，还有训导方面呢，大家的都要帮忙这个事务，都要服从训导，要守着规矩。守着规矩不是训导主任事务，主任是主，你们是怕的。你不帮忙这个事务，事务不是办不成功，那同学的又为主了，事务主任的主，这个规矩同学的大家得守，你不守这个训导主任他这个主不来了，那么你守规矩同学都变成训导主任，如此你类推，以法为主，众法为本，怎么样圆融无碍，你不起执着，不去执着了，你还都负责任。讲课我在讲，你们负责任学，要负责任。事务方面你要随分帮忙，要完成这个副学院的事务。训导主任的讲的什么规矩，你懂得合作，懂得服从。你不合作不服从，你发的规矩，你就是破坏的规矩，破坏的规矩，这副学院弄垮了。弄垮了你还训导啥了？所以说是个个都是主，谁哪一个同学都是副学院的主任。这个样子你想到这里呢，你就不要自己瞧不起你自己，你要自尊自重。我不是副学院的马马虎虎的一个学生，我也是主任的一样。这个样子你就是圆融无碍，无碍圆融了。他讲到第十门讲完，他在讲这个礼遇，讲这个第上一课啊，在这个也是相关的讲个礼遇，始录礼篇几文，这个前边讲的完全是事实无碍，偏一切法，每一桩事法都偏一切法。他录那个历史篇的还是有那个历史无碍那个道理过来的，几文既然是这个样子，欲就举炫一文，这个前边四个炫门有一个史水历篇的门，实在是这个样子，其他的九个门呢统统是都举一切法，统统是这一个样子的道理，这就是礼其欲了，欲就举炫一然，也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今天讲课就讲到这儿了。
一炫别离是一，一座炫就是一座这个四炫门，在别岭建立起来是个譬喻。再分两科，一舌言表语，假舌一个言一句，言就是这么一句话，表出来这个譬喻是个譬喻。二正义与命，正义这是个譬喻，来譬喻来说明这个四学门，错就是舌言言表语，把这个音翻过来。若以语字，这一句就是一括，若就是假若嘛，就是假设之事，假若以这个譬喻来语这个四玄门呢，这就算是个法语之事，把它引起来。说第二一科呢，正义与命分四小科，一以微喜门，二以痛视门，三以相容门，四以阴险门，五以落亡门，六 与士师们齐，与陀师们拔，与诸盘们究，与响吉们释，与光下们出。第一门，第一门嘛，就与这个威胁们，这个地方就是先了解了解他这个是个皮呀、啊，为什么跟这个前边这个四玄门的池底不相合？那么前边这四个玄门呢，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是由二祖智严大师嘛，他发明的，他建立出那个四玄门。但是这个前后的池地呢，不当入法，用这个仙手怪石啊，给它修正过了。修正过了，前边这四个玄门的池地啊，就是山主仙手怪石他奠定的。这个二祖的四玄门经他修正过了嘛，就不依这个二祖的四玄门的池地了。但是这是个譬喻呢，还是二祖造出来的，二祖做出来的，做出来的他这个池地啊，是依着他自己编定的那个四玄门的池地。这个山主啊，把这个四玄门改了，把这个四个皮玉门呢、啊，这个池地没有改。为什么没有改呢？这个注解上也说出来这个原因。这个四个皮玉的这个问法啊，那都是费过功夫的，两句啊一对。这个问呢、啊，虽然是个上问题啊，它还都押韵。第一句啊都是个摘声，第二句是个平声。要是你改啊，把这个池地把它颠倒颠倒，像前边那个四玄门的池地有的相合了，你这个问法上都得费一番功夫。这个问法上一费功夫啊，要做出来了，一定要比二祖做得好，人家才赞成你啊。不但吃地好，而问法上也好。那么摆这个问法要超过二祖了，很难很难。就是这个十个譬喻的问法太好了，这个样子就不容易啊把它改正。这个困难就是在这个问法上。那么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只得去对，拿这四个譬喻啊去对前边四玄门。你把离问法离开，你自己去对，对到前边还离四玄门的此地为主，那就对了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就知道它不是有错误啊，因为这个四玄门是山主改定的，这个是个譬喻嘛，没有改变。这个第一嘛，就与譬喻这个威胁们了，你还得对着那个壳了，不对着那个壳了，你不晓得他是譬喻的哪个门的，这是譬喻那个瑞喜威喜相容安离门。冰然其险呢、啊、又被解平，这个平就是个宅音、啊、冰然其险，冰是光明照耀的意思，其险没有前没有后，不分池地，要先显出来，一气先显出来，又是又入，
又入杯酒之中，那个解瓶像那个解瓶一样。这个解瓶呢，解是解脂，我们吃那个辣的那个芥末啊，就是这个芥汁把它腌成膜的，叫个芥末，就是那个芥菜的汁。这个汁啊很小，一点点，最小的一个体积了，就像个芥汁啊。这个瓶呢是个琉璃瓶，在下边竹节上印证的有，它是出在化验经，皮玉也出在化验经。这个琉璃瓶啊，这现在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这个玻璃料子了，现在有这个玻璃做的这个玻璃料子的瓶子，它也内外透明嘛，内外透明里都装了一瓶子芥子。你要看芥子吗？看芥子隔着那个瓶子看，并然其现，一瓶子芥子你统统看见，不分前不分后，没有个吃的。这就是叫做微细相融。俺你们微细很小很小，像芥子一样，哎，彼此相融，能以各安本位。这就譬喻那个相融们。还注意这个釉字，釉杯解瓶这个釉啊，这是个譬喻啊。这个又是又入，又入就是仿佛相识了，用十个字不同，你就知道这个文法上费了功夫了。我们中国的文法呢，你要是上一句跟下一句这个意思是相同的，这个字一定你得换，不换犯了个病就犯这个雷同的病，天上打雷啊都一个事儿，轰隆轰隆静轰隆轰隆一个事儿，犯病。这个中国的文法忌讳这个雷同，所以你一个样的意思要两句，要两句你再把文字换换。他这个十句都是譬喻啊，十句来换十个字可不容易啊，那人家说出祖师不但佛法高深呐、啊，中国的文学也高深。不说了你不注意，你念着很顺口，他没有觉得雷同那个毛病在里边，你就知道这一说你就注意。注意了你们也学文法，也学文法你都学会用字啊，学会造句，人家造的句都有韵。看着这个上问题啊，哎，他两句一对他有个韵，头一句摘韵，第二句平韵，都是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啊。这第二个譬喻与这个同事们，举足同事方知海底，每一个法就举足一切法，与一切法同时举足，法法齐皆举足一切法，方知海底，方知彼方。前边用个第一个用个又，这第二个他用个方，意是一个意思，还是比喻吗？叫彼方，彼方像大海的一滴水，这大海容纳百川呐、啊，这个大海的这个水的味道有百川之味，你尝一滴水，这大海是一滴水，它就具足百川之味。这就讲那个同时举足这个玄门，把这个音儿想过来。这第三呢，与这个相融门，一朵相如灯虚孔子灯虚寺的前灯，一个法能以汉舌汉融啊，那一多个法，多个法就是一切法，这多个法呢就能以融那一个法，所以口目上来叫做相融，这个语的正文上叫相如，齿能融杯，杯便能如齿， 一弄一弄夺，那个夺它就如若夷，夺弄弄夷的那个夷就如若夺。登徐世子前登，登登入还是个又入逼方的意思，这个第三个它就能够登住。徐氏是一个孔武字，孔武字点于前个灯，这个前个灯光啊，一个能以用那个999个灯光，而那999个灯光嘛，就如这一个灯光。这个譬喻嘛，以前也时常打譬喻了，也时常举这个譬喻。我们学会了这照着四个譬喻啊，就是经上都有，你把它收罗出来还都不容易。我们把这四个譬喻也都接到讲到那个玄妙的道理，你随时可以拿来用于怎么样都彼此相容。